人生很像打牌，要不然你就不要打，
你要打坐在那个地方，你分给你的手上这一副牌就在你的手上，对不对？你要根据你手上有的这些牌把它打到淋漓尽致，这就是打牌的道理。人生也是一样，你不可能换牌啊，我就把我手上有的东西打到淋漓尽致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去成就他自己宽阔的人生，所以不要用一些小道消息来看人生的问题，要用一种宽阔的一种心，根据自己手上所有的东西去发展，还是走出一片宽广的天地出来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必然会选择他自己的一个方向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选择他自己的遭遇。注意啊，你既然不能够选择你的遭遇，为什么每天去挑剔自己的遭遇呢？你不能够挑剔自己的遭遇的，遭遇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但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，大体上朝这个方向走。每一个人都被应该被指出来，你适合于你的因缘在哪里，朝那个地方如所从来的去发展，那个能以自己如所从来的那些特质去成就他自己的人生的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是属于众生的根源。每一个人的根源都不相同，根据众生的根源而成长。所以你看，看看啊，这个《楞严经》里头啊，那么这个讲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你看再看看《妙法莲华经》里头啊，观世音菩萨一样有一个。有一品是指他的这个如何去普度众生的，也是普门品。一个是圆通，一个是普门，这两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里头，同时都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要以宰观得度的，便现宰观身为他说法啊；要以王侯身得度的，那他就以王侯身为他说法。以同身得度的，就现同身为他说法；那以女身得度的，那就现女身来为他说法。所以这里边完全是建立在根性这个问题上。那么现在呢，维摩诘这样子对富罗那说了，可是富罗那听了以后呢，富罗那也觉得有道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维摩诘即入啥呢？维摩诘就入于定境。入于定境干什么呢？入定境他讲了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持比丘啊，久发大圣心。这位新发心的新学的比丘，他早就已经发了大圣的心了啊。终忘此意，如何以小圣法而教之？他中间忘掉了他自己这个大圣的旨意，你怎么可以教他小圣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他持比丘曾以500佛所执众得本。这一位比丘呢，这些比丘呢，他在500佛所已经执过众德本了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只要这个时候你给他这一份启发呢，及时豁然啊，还得本性，他就可以见性成佛。只讲这件事情。现在呢，这个说法第一的富罗那呢，现在知道怎么样？知道其实维摩诘呢，才是真正深深的知道每一个人如何说法的。啊，这一位真正的智者，他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，使维摩诘就为他说法，说什么？说正等觉，说大圣法即得正等觉，他们就得到了正等觉。他说：“我念声闻不关人根，我只是一个啊声闻，我没有真正啊从人的根气，从人的心灵的世界里头，他的需要，我没有察觉这一位。”不堪一笔问及，我实在不够资格能够去到那个地方去啊，来探病，代表世尊呢到那里去探病的。这个是富罗那说法第一的这个十大弟子呢，碰到了维摩诘的时候，他自己所说的。我在这个地方也必须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啊，我们不能够因为读维摩诘经啊，我们就以为说在就为在家居士哈、啊、产生共高我相， 那你就会离得很远。你要注意，维摩诘呢，他已经啊，过去已经供养过无量诸佛，他已经是只是在同时在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时代，他化现做居士身，那么为居士身说法，所以他是来共襄盛举的。他是维摩诘本身那个居士，只是他的表象而已。维摩诘他早就圆觉的，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才可以，而不应该在这个区分在家居士啊，或者是这个出家的师父，不应该有这样去分别他的。那么再下去呢，就是第六迦旃迦旃言来问及啊。我们知道迦旃言呢是议论啊，是论议第一的，也是他真正呢讨论啊，议论是第一的。那么当佛呢跟他讲说，迦旃言，你带我去问及的时候，那么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不堪一笔问及，我还是不够资格去的。他意念习者啊，佛为诸比丘说法，我想起过去以前，那么佛呢，你为比丘说法啊，那么我及以后啊，敷衍及意，我在后头呢就在延伸啊，演绎这里面的义理哈、啊。那么那一次呢，佛你所说的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以及极灭这几个名相啊，我呢在佛讲课讲完了以后，我为大家延伸啊这里面的教理，所以敷衍其意啊。这里面呢要注意，佛讲完了以后，他的弟子呢迦旃言，他的弟子呢那么会替他演绎啊，议论替他延伸做更多的解说啊。那么他跟他解说，就在这时候呢，维摩诘来了。维摩诘怎么说？他说迦旃言，吾以生灭心心行呢说实相法，你不要以生灭的心和行啊，生灭心生灭行来说实相法。为什么用生灭的东西？你能看到生灭的东西啊，能够啊这个看到楼阁盖起来，看到楼阁又倒塌，看到人啊生了又看到人死了，这些生灭法的东西都是表象的东西。你用这样子的东西来解释实相世界的东西，就是这里面呢是没有办法彻底的啊。然后呢，他以下呢这几段话都是很重要的话。他说：“诸法毕竟不生不灭，是无常意；五受因动达空无所起，是苦意；诸法究竟无所有，是空意；与我无我不二，是无我意；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是极灭意。”一共解释这五个字。那维摩诘为他解释这五个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来看看，诸法毕竟不生不灭，是无常意，这怎么解释它呢？不是原来在讲的是无常吗？生命是无常的吗？可是无常的事情呢，就是今过去我年轻，现在我衰老，昨天我还富有，今天突然间房子已经被台风把我吹倒了，无常啊，是不是？我昨天家庭还好好的，今天可能突然间我发生了意外，我们这个家庭出了问题了，无常啊。那么在讲这个无常的时候，是要叫你对人生的无常的事情你能够放得下，那叫做无常。可是无常的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呢？无常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是不起生灭心的问题才是真正要教无常的东西。所以无常不并不是以生灭法啊，以现象界的东西来看无常。如果你用现象界的东西来看无常，你学久了以后你会起退心。注意学佛，我看到很多学佛的人呢就没有掌握这件事情。你要用以生灭这样子的东西啊来看最后实相世界的东西，最后你的解释会错误，会错误。我们看了、啊、说你不要烦恼嘛，人到最后都要死的嘛， 今天也这么讲，明天这样，人生是无常的。好了，过几天呢，小孩子啊发生什么问题了，你也又这么想，哎呀，他想小孩子的问题，想得让我心里面很痛苦。人生是无常的，反正到最后也是要老死的。你多想几次以后，你会发觉事业有什么好做？没有什么好做，为什么？最后是无常的，无常，你去探紧，去撩紧，我不要做算了。所以这个人的心到最后就突然间他会断灭掉，所以这是无常。维摩诘提醒你，你不能够因为你碰到苦的时候，碰到难题的时候，你用这种生灭法来解释无常。生灭法只能够你一用生灭法解释无常，就会钻在生灭法的执着上，那么最后你会在生灭世界现象世界里头起退心，可是你又必须活在这一个生灭的世界娑婆世界里头来生活，而你又起退心，苦就更大了，苦难就更大了。所以他只是告诉你，诸法毕竟是不生不灭，问题不是最后要灭，你如果用生灭法来看，那么最后你消极的完全用灭法来看它，你想逃离它，那么我们呢就会堕落。告诉你不能够用生，不起生灭。什么叫不起生灭呢？我现在我们目前这个家庭所拥有的，我没有生一个心想要使这个家庭现在变得更好，我也没有生一个心要使这个家庭变得更坏，我只是在拿这个家庭现有的这些东西，我好好的去生活。我没有想让供佛的这个花呢多一朵，我没有想要在这样少一朵，我只是把这供佛的花供在佛桌上。我这句我跟你讲的这段话就像诗篇那么的真实。我也没有想到这个花里头想少掉一朵，我也没有想这些花里头我要让它多一朵，我也没有想要像供佛的这个花变成活生生的像刚摘下来一样的新鲜，我也没有想到说它明天它就会变成枯烂的一团，我只是现在我捧着它，这朵花我是拿来供佛的。就因为是如此，我们对它已经没有挑剔了。就因为是没有挑剔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会把这几朵花把它摆得整整齐齐，摆得更漂亮。那是如此啊。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花盆，你种了原来种了一颗一株小小的花在那里，你现在想的这一株小小的花实在是不好看，你就会想要把它拔掉。你要让它好看，你就去再去移植一只你认为漂亮的东西把它种在那里，这个是生灭法。你再漂亮的那株花再把它摘下去以后，过几天天气太热了它又枯了，枯了以后你每天再看怎么花种不活，又把它拔掉再进一个，你就永远没有了期。可是作为一个真正深通佛法的人，他不是这样。这一株花只是这么小在这个小花盆上面里头，但是他却在欣赏它，他也会浇水，他一样的握撞它，但是他在其中感受真正的体验到观赏到它。哪一个人才是真正的生活者呢？是那个不起生灭心的人，所以他才是真正懂得无常意，他才真正把握了这其中，他不会起退心，也不是起执着心。那个时候，那么我在想，唐朝的，我记得是张建吧，他写的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，他一定也是同样的心境吧。跑去看一看他家里小花盆里头种的一株小松，小松树，今天去看看也没有长，明天去看看也没有长，所以他写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怎么写呢？小松出树子，未有直生枝，闲及旁边立，看多长却迟。现在他不再是把它拔掉或把它种下去的问题， 他反而怎么样，反而内观看到了自己心里面的这样子的变化，他把这个内观的变化的感的这种实际的现象把它写下来，变成了一首诗。小松出数尺，未有直生枝，闲及旁边立，看多长却迟。我常常去看它，就长得很慢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反而回过头来莞尔一笑的调侃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小松出数尺嘛，未有直生枝，闲及旁边立，看多长却迟，很清楚啊。现在回过头来，这里面没有常，也没有无常，是不是？非常非无常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生灭法，这个时候才是真正会了解到什么叫做常的意思，真正恒常在那个地方。当你超越了啊生灭法，超越了常与非常的时候，才懂得真正的常的意啊与无常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，五受因洞达空无所起，是苦因。我们所有的东西是从色受想行识去收集很多资讯来的，叫五受。我们讲五蕴啊，我们的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来的。五受因，你能够洞达到空无所起，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们五蕴合合的东西而已。你能看清这件事情，看清说这些东西都是由于我们五蕴所收集的资料的变化而已，你能够如此的时候，你就看清事相的本质。而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痛苦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有了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希望好看的东西由色而产生的执着，我们需要一种很好的感受，所以我们需要有美的啊优雅的感受，快乐的感受，我们想把不快乐的东西排出去，我们才产生痛苦。我们希望有很想的很多，我们想的是什么？我们想的是这样才叫正义，这样才叫合理，这样才叫好。所以看到小孩子，我们就每天都在看着他，盯着他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不对的东西通通都要把它隔除掉。结果每天都在冲突，还没有教会他是非善恶之前，亲子之间已经开始冲突了。所以所有的苦都是从这里来的。我们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，色受想行识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五受因要注意，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个情况下他表达出来的东西，我可能不必急于现在告诉他，我也不能够因为现在他看到他的一些行为，我马上就起了一种愤怒的一种情绪或者是一些冲动。我自己必须要注意，我现在的冲动跟愤怒是由于五受因而来的。那我能如此的时候，我就恢复平静。我来恢复平静的时候，那么我才有办法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去影响我们家里的人。所以只有这样子，那么你才懂得你不会被五蕴所绑架。那么当一个人啊被五受因完全绑架的时候，他就会叫做苦。所以苦空无我的这个苦意呢，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洞达空无所起，你内心无所起的时候，那么五蕴不会干扰你，那么你可以入于五蕴而不被五蕴所架所绑架。这个时候你既可以生活在五蕴里头而不被五蕴给你牢牢的束缚住，这就是苦意，这就是解脱苦的意思啊。所以事实上苦是执着在有之中而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有一些五蕴所产生的种种的色受想行识所产生的这些问题，苦是从这边来的。你能够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能够懂得什么叫做苦意，真正的苦在哪里，而解脱苦又是什么意思。第三，诸法究竟无所有，是空意。明白诸法是没有自性的，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都没有一个永恒的本质，都没有，它是不断变的。你现在就是以科学家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他们觉得这整个地球的演化啊，是从氢啊、氮、氦、氖不断的发展，然后发展成各种不同的气体，发展各种不同的物质。那么我们知道没有一种一定的本质，那么诸法没有一定的本质， 那才是真正的空义。所以你只能看到形象的东西，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最后的目标，它不是最后的目标。真正我们啊，终究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。所以明白诸法是没有自信的，是缘起的，是生灭的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学会空是什么。但也正因为我们学会了空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用空性来产生缘起。你如果有的时候你还能缘起吗？你已经陷在其中的一个死胡同里头，你就不可能再缘起。因为我过去给各位解释过的，水泥是空，水泥柱是有，水是空，加了盐以后的盐水是有，布是空，做成衣服以后是有，智慧是空，变成知识的时候是有。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事其实也是空的，但是呢，当我们的事变成了我们的成见执着的时候，它就变成有。所以诸法究竟无所有，它是空的意思，也只有空的时候才能够变化一切。第四个呢，是与我无我不二，是无我义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相，与我无我。如果你教一个人说你要无我，教到最后他完全没有我的，他把我给丢掉一边去了以后，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呢？其实我常常都很担心把佛法在这一点上做错误的应用，回去以后还教自己的小孩子我们要无我。一个人到最后都无我的时候，他是什么？可是你又要叫他活在一个现在这个地方，你叫他怎么无我？所以他告诉你，与我无我不二，这两个是在一起的。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我，可是这个我他又不执着在这个我，叫与我无我不二。你不可能没有这个我啊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了以后，它会最后会变得突然间变成枯掉了，枯萎了。所以与我无我，所以与我无我的意思呢，它的重点是在我们不应该执着在我的我里头。可是呢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在我们活着的今天，在如所从来的这一段而言，我们是在因缘法里头还是有一个我，不是没有的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无我义，而这个无我才能够真正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现象界的我抛下了以后，我们还可以看到真正那个意识世界里的也是无我。我们常常会觉得现象界的色身这是一个我，我们说好了，这个色身的我可以解脱它。但是说真的，你死掉了以后，你意识的我还是一个色我，还是五蕴所形成的我。你要把那个五蕴的我能够解开来了以后，虽是五蕴，但是却是无我。这个时候，这就是在方等时这边他所要特别强调的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他在方等时的时候，他会提出如来的如所从来无所从来，在同一句话里头把两个东西完全都放在一起，是指不二的。你看第五的时候，他说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是即灭义。不生不灭是即灭义，你不必再生一个东西，也不必再灭除一个东西，是不生不灭。你看吧，那小孩子身上长了一点这个青春痘，他一直想要把那个青春痘灭掉的时候，他有多烦恼你知道吗？他很烦恼，这个青春痘不会消除，脸上的一些雀斑不会消除，因为他非常的苦恼，要灭掉一个东西产生苦恼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东西一样的，他不生也很麻烦。为什么？我很希望啊，这个卫生给他捧吃了啊，但他不生，你想多生个叫生跟灭的东西，都会使我们内心里头产生很多的矛盾，产生了很多的困扰。我们要这么想，我们只要希望自己的身上生出某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不满意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。我们想要把身上某些东西把它排除掉的时候，那也就表示
那也就表示我对于我现在自己是极不喜欢的。
那么你既然活在一个不喜欢里头，你怎么会欢喜呢？可是佛又告诉你说，佛也没有告诉你，你不要生，也不要灭，也不要不生，也不要不灭。问题是什么？是如来，是回来这里，这件事情你还在那里，它是极灭意。所以极灭本身呢，就变成真实，这叫实相法。所以是真真实实的实相法。所以本来啊，这个佛在讲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极灭的时候，那么讲完了，家长也来替他延伸解释这些道理。可是在解释这些道理的，他太执着于物的表象世界的东西，我们要从表象世界里头要解脱出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想逃避这个现象，逃避现实世界的东西跟逃避真理是一样的，都是一种逃避，而这种逃避会使一个人断灭，会使一个人落空，所以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无常，要教的无常的本意，佛是要教的苦的本意，佛是要教的空的本意，佛是要教的无我的本意。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的，在小乘的时代，佛他是特别强调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本身最后就是要把它完全啊，这个浓缩到一个极灭意里头来。可是这是小乘的说法，到了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到了说《涅槃经》的时候，《涅槃经》怎么说呢？《涅槃经》就说常乐我净，你知道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东西。那这个时候的常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时候常是不起生灭法的常，可是他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如所从来，但他也知道无所从来。当一个人知道无所从来，而能够从如所从来中很自在的去生活的时候，这个人他就知道回到常里头来，也就是他的心变成很稳定很常了。他不是讲周遭世界的常，我们盖一个房子不可能200年不坏，我们的身体不可能100岁不死。当然有人会说活到100多岁了，那毕竟人很少啊。那么色相的世界不可能是常，但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，是常，他知道知生灭法，那个觉醒是常，他回到那个常里头来，所以他在生灭之间他不执着于生灭。所以正因为是如此，地藏菩萨可以入于地狱啊，他仍然还是长存他的佛性啊，他一样地藏一样可以入于天堂，到天堂去化度，但是呢他也不改天堂的本质。所以人要注意到在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，最后是这颗心的觉察它变成常，然后呢在得失之间，过去我们有得，我们有失，我们希望从失里头扳回来，从得里头去执着。现在他知道了得失这件事情是因缘所生法，既然是生缘所生法，那么来去自如，我也并不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啊，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，我通通放弃了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最近呢碰到一个先生呢，他的小孩子啊不乖不听话，给他惹来很多让他感觉到很难过的事情，功课不好。你知道这爸爸怎么决定呢？他说人世间这些事情我已经看穿了，我不想，所以把话劝解他离家出走了。他说我这些东西完全放下，他不干了。请问这样子叫放下吗？还是叫逃避呢？真正的放下是什么？放下野心才对啊，是不是？放下对小孩子的 对他的一种不合理的报复水准呢、啊，这样才能够回过头来真正跟自己小孩子相处的好一点呢，才回到我们的自在感里头来啊。要注意，别以为把这些东西丢到一边就以为自己得到正法，不是的，也许离法甚远，我们要认清楚这个问题啊。所以当整个的一个佛法的法义从早期的时候，从现象界的地方说起的时候，是告诉我们的是无常、苦空、无我。可是到了大圣的时候，是从整个一个人生的观点来看着世界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再执着在对于物质物欲的这种去除，而是他最后又回过头来，他开始又入于这个生活面里头来，但是他不会执着在其中，而他却是有一种很深度的自在感。这个时候他内心里头没有生灭，所以叫做极灭意，他是极灭法。说是法时，在说这个法的时候，彼比丘得解脱，所有当时在你听的比丘通通得解脱。所以我不堪一比问起，所以我不够资格代表佛到那边去来给他这个这个看探病啊、哦，来跟他这个安慰他，我不够资格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其实你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其实这个地方啊，是佛跟维摩诘呢，他们彼此之间安排出来的一种彼此之间相协调教学的一种方法。他们都是当时都是有很好的神通力的，他所巧安排的。那么让佛的弟子呢，自己知道反省他怎么自己内心里头过去所学的东西，以开发他们的智慧。他是一步一步来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发觉这个整个的这一部的结构，以及他的文学上的一个基本的表达啊，结构表达啊，以及他所表达的内在的含义，其实都是非常美的。你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它不失为一个啊，这个佛界里头啊所创造出来的最美的剧本。你知道，你把它照一个剧本的角度去看它，它一样是很美。它这种剧本不是像现在电影这样的那种武打的剧本，它有点像我们中国传统京戏那种做法，他只在那个地方，他还没有，他再下去等到文殊去问法的时候，你看文殊带着大家上天堂去，带着大家再回来，你看那是整个的一个法界全部动起来的，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文学的一个智慧的创作。你可以从文学面来欣赏它，它具有一种文学创造的价值。所以你开始讲到这里，你会发觉维摩诘这部经它有它很特别的一面啊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我有个事情给大家宣布一下啊，我们以后如果碰到刮台风啊或者什么情形呢，就是跟着啊要宣布说这个放台风假，我们就自动的放台风假，我们完全跟着他，那你就不必啊打电话在那边这里问那里问哈、啊。当然你还是可以来问啊，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原则来跟，这是大家可以有一个遵循的啊，这是第一个给大家报告的啊。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，从明天开始，在市立图书馆的演讲厅，礼拜六的下午是从2点到2点半还是2点？2点是不是？从2点开始啊，那么到4点啊，那么在那边呢，连续的有几场演讲啊，那么以后还有6场演讲，那么讲的讲题的主题呢是讲这个生活禅境啊，
净是路径的净啊。我们过去在这里讲，我们这边写的都写那个环境的净啊。我是继续讲几个比较大型的演讲，生活禅净啊。那么你如果有兴趣，或者是有朋友，你就可以过去听听啊。那么这个那是谁都可以去听的，好像不必这个入门票啊。那么欢迎大家呢能够去法喜充满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啊。